云哥终于弄清楚了刘福林当年病发的原因，他一反常态的给孟觉做了一桌子的菜。云哥提过了瓦罐，盛了一碗汤，温柔的吹了吹，等凉了些端给孟觉。
孟公子，这可是最后一道菜了，是用了很特殊的材料熬制的汤，孟公子就请尝尝吧。
孟觉接过汤，轻轻地抿了一下，舌尖刚碰到汤，一股异样的辛苦就直冲脑门。高文，原来如此，老天竟然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云哥终于是知道了，到这一步，我和云哥之间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孟觉抬头看向云哥，云哥抿着嘴唇，盈盈地笑着。两人之间眼波交汇，似是缠绵不舍，也似是不死不休。
孟觉看着云哥笑了，一面笑着，一面大大的喝了一口汤。云哥看到孟觉吞下汤的同时，脸色刷得惨白，他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脸色变化，仍然强撑着，坐得好似姿态惬意，微笑着继续凝视孟觉。孟觉也微笑着凝视着云哥，一口一口地喝着汤。当喝完最后一口，孟觉轻声唤道：“
云哥，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说。”
云哥脸色煞白，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就如同失魂的人一般，坐到了孟觉的身边。
云哥，我待会儿就要去睡觉了。你带着余安离开长安，回家去。霍光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想了。刘询会替你报仇，你只需等着看就行了。他出手一定狠过你千百倍。至于刘询，如果有一天……反正你只要记住，刘询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会有人去惩罚他所做的一切。这一时间我给你解释不清楚，但是我向你保证，刘询让你承受的一切，在日后他也会点滴不落的承受。
云哥的眼睛里有蒙蒙的水汽，孟觉笑看着岸上的菜肴说：“
这几句话我想了很久，却一直不敢说。云哥，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故事虽然感人，但伯牙为子期断琴绝弦并不值得称道。琴音是心音，我想伯牙第一次弹琴时只是为自己的心而奏。子期若真是伯牙的知音，肯定希望他的心能够继续在高山流水间，而非终身不再弹琴。在刘福林心中，你做的菜绝不仅仅只是用来愉悦他的口腹，你应该继续去做好吃的菜，不要忘记了你做菜的本心。”
云哥的一串眼泪掉落，孟觉想轻轻地抚摸一下云哥的头，可自己的手却已经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孟觉笑着站起身来，挣扎着向室内走去。
云哥，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刘福林即使知道今日的一切，他也不会希望你去为他报仇，他只希望你能过得好。杀人就能让他活过来吗？就能让你快乐一点吗？每害一个人，你的痛苦就会越重。云哥，你不是个会恨人的人，刘福林也不是，所以快离开，带着他一块离开。仇恨是个沼泽，越用力只会越沉沦，不要再纠缠了。
屋子外面几声惊雷将迟迟呆呆的云歌炸醒，他猛地跳了起来，眼中含着恐惧地望着孟觉。孟觉的手抓着珠帘，想要掀开帘子进里屋，却是身子摇晃，他尽力去稳住身子，但没有成功。只听咔嚓几声，孟觉拽着的珠帘全部断裂，在叮叮咚咚的玉珠坠地声音中，孟觉跌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孟觉的脸色越来越青紫，胸膛急剧的起伏，四肢开始像一块抽搐痉挛。云哥跑到孟觉面前，对着他吼叫：
是我下的毒，是我下的毒。
我知道。
你该恨我，我也要恨你，你听到没有？
云哥，快离开。
伴随着最后的叹息，孟觉的眼睛终于无力地闭上，云哥的身子软软地跪在了地上。
于安在竹轩里越等越怕，为什么云哥还没有回来？万一孟觉发现云哥想杀他呢？他会不会反向云哥下毒手？最后于安实在等不下去，不顾云哥的吩咐赶了过来。他听到云哥的吼叫声，立即推开了门，发现无声无息躺在地上的孟觉和满脸悲伤绝望跪在地上的云哥。他冲上前去抱起云哥，想带云哥走，却发现他整个身子都在抖，云哥双眼的瞳光涣散，整个人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他死了，他死了，他也死了。
于安伸手去探了一下孟觉的脉搏，抓住云哥喝问：姑娘，解药，给我解药。孟觉还没死，姑娘快给我解药。
云哥的瞳孔猛然间有了焦点，他紧紧地盯着于安，于安大声地吼着：
姑娘，他还没死，快给我解药啊。
云哥的手哆嗦着从怀里掏出了一株开着白色小花的植物，想喂给孟觉，可在手碰到孟觉身体的一刹那，他又突然收回了手。不，他害死了林哥哥，我是个懦夫，我竟然连报仇的勇气都没有。
云哥把那株药草扔到孟觉身上，却又完全不能原谅自己，一步步的后退着向外跑去。于安想追云哥，却又不得不先照顾孟觉。他扶起孟觉，先用内力帮他把毒压住。看着白色的小花，于安感到十分不解，这不正是他摘回来的沟稳上攀附的一株植物吗？当时自己也没多想，就顺手一块带回来了。突然间他灵光一现，明白过来，世间万物莫不是相生相克，此物既然长在沟稳的旁边，那么应该就是沟稳的解药。
想到此处，于安连忙把孟觉的嘴掰开，将草药挤烂，把药汁滴到了孟觉的嘴里。随着药汁入腹，孟觉的呼吸渐渐正常，神识也逐渐恢复了过来。
云哥在大雨中奔跑，跑出了孟府，奔出了长安城，来到了平陵。守护帝陵的侍卫们都奋力拦截云歌，跟随而至的于安虽然武功高强，可他一个人怎么都打不过上百个的精兵。他边打边后退，渐渐的已经退到了刘福陵的墓前。只见云歌死死的抱住刘福陵的墓碑，喃喃的说：
林哥哥，我就在这里，我累了，我不想爬山了。
于安一时间根本拽不动，悲伤无奈之下只得放弃了逃走的打算。看到台阶下密布的人头正一个个挤着向前，他喟然长叹，没想到这就是他的结局。他以为他要遵守在皇上面前发的誓言，护卫云歌一辈子。他想着只要他大叫出云歌是孟觉的夫人，或者是霍光的义女，那么即使是闯帝陵这样的重罪，这些官兵们也不敢当场杀害云哥。于安回头看到云哥的样子， 想到刘福陵的离去，突然握紧了手中的剑。今日即使死，也绝不再和孟觉、霍光有任何瓜葛。大雨越下越大，平陵的玉石台阶上，两道鲜红的血水混着雨水蜿蜒流下，从远处看，如同地灵的两道血泪。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同样的星辰夜色，交房殿的夜晚，除了少了一个男主人之外，常常和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两样。慈母手中的针线，儿子案头的书籍。在温暖的灯下，刘氏趴在案头温习功课，许平君一边做针线，一边督促着刘氏用功。刘氏做了一会儿功课后，看许平君仍在缝衣，就问他：
娘，你累吗？要不要休息一下？
是，等把这片绣子缝好，咱们就休息。
娘，你怎么给我做衣服，不给妹妹或是弟弟做衣服？
傻孩子，你小的时候穿过的衣服，娘都还留着呢，到时候啊，可以直接给他用。你却不行了，你现在的个子啊，是一天比一天高，不赶在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出来之前，我手还能腾出时间来给你做几件衣服，到时候啊，你就快没衣服穿了。
许平君完成了手里的袖子，伸了个懒腰，刘氏刚想站起来帮他去垂腰，外面突然响起了人声。娘，我去看看外面什么事情。
刘氏出去之后，只一瞬又大步跑了回来。
母后，傅玉说他接到消息，有人夜闯地灵，卷不疑已经命500精兵去护卫地灵。
地灵啊？是哪座地灵？
母后，是平陵，听说是一个女子，傅玉他很着急，说他担心会是姑姑。
许平君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腹内的胎儿好像也不满了，一阵乱踢，许平君的身子晃了两下，一旁的宫女连忙就扶住了他。许平君深吸了几口气，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不行，我得赶去看一下，是不是你姑姑就算了，如果是
母后，一般人想接近地灵都很难，姑姑若是想去拜谒地灵，有无数种方法，为什么非要深夜去硬闯呢？儿臣觉得不会是姑姑，不过母后不去一趟肯定不会放心，那我们就走一趟吧。
是，这些事情等你再大一些时，我再和你说你姑姑的事。正因为有那么多的办法，她都一直不肯去拜谒地灵，所以今天晚上若是她，肯定是出了大事。是儿，命马车快一点。
当他们赶到时，没有看到云歌，只看到一堆密密麻麻的士兵挤在平陵的台阶上，而台阶上全是流淌着的鲜血。刘氏掀开帘子看了一眼，头有点晕，忙缩了回去，拉住了正要下车的母亲。
母后，你不要下去，外面有血。
是儿，你的母后经历过的事情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呀。
许平君看到台阶上的血，眼中有担心也有恐惧，但是他的面色还算镇定，一面沿着台阶向上急走，一面对傅玉说：
傅玉，命所有人跪迎。
在傅玉一遍遍的吼声中，一圈圈的人回头，一边看一边跪了下去。皇后加太子的威慑力十分大，不过一小会儿功夫，所有的兵士都跪在了地上。
许平君也终于借着光亮看到了于安，可是云歌，浑身是血的于安看到许平君的瞬间，身子直挺挺的向前倒下，被他护在身后的云歌露了出来。隐约当中，许平君觉得云歌身上有血，慌忙跑了起来。傅玉连忙抓住了他。
娘娘，你有身孕，奴才去看。
说完就把伞递到一旁的宦官手中， 他上前摸了把于安的鼻息，发现微弱无比，心中伤痛，就对着一旁跪着的官兵吼叫：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你们快把他背下去，立即送去长安郊外的张氏医馆，他若活不过来，你也就赶紧准备后事吧。
而当傅玉刚扶起昏迷的云歌时，心中还是一松，觉得他没有受伤，只是神志不清。可紧接着就觉得不对，云歌的脸通红，而他扶着云歌后背的手黏糊糊的，和雨水的湿截然不同。傅玉立即去查看，发现云歌后背上有一道不深不浅的伤痕，本来不会有性命之碍，可他受伤之后一直任由这个伤口流血，人又一直浸在冷雨之中，现在恐怕傅玉不敢再往下想了，他抱起云歌就往下跑。
娘娘，姑娘受伤了，要赶紧看大夫。
什么？云歌，你们这些人竟敢在平陵伤他！
刘氏听闻姑姑受伤，也慌了起来，几步赶了过来，但毕竟不像母亲般心痛神乱。
母后，他们只是尽守卫的职责，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姑姑，不是惩罚他们。我们赶紧回城内去找太医吧。
因为有人夜闯地陵，所以刘询一直在朝阳殿静等消息。在许平君的马车刚驶出未央宫时，刘询就已经知道了皇后和太子深夜出宫，在太医接到皇后传召的同时，云歌重伤的消息也就被飞速的送到了朝阳殿。刘询听到的时候，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就上榻休息了，不一会儿功夫就沉沉睡去。可他一旁的霍成君却是怎么都睡不着，想起身又不敢，只能闭着眼睛装睡，还不敢翻身，真是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刘询上朝去了，他这才能赶紧命人去打探消息。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给他带来了他最希望听到的消息：娘娘，三位太医守护了一个晚上，那云歌仍然昏迷不醒，高烧不退。老奴问过一个老太医，他说人若老这么烧下去，不死也会被烧成个傻子。
霍成君很想控制住自己的笑，可是却怎么也忍不住，索性大大方方的笑了。这边他还没笑够，又有人给他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
娘娘，听闻孟太傅突然感了恶疾，今日没能来上朝，皇上很是担心，下朝之后亲自去孟府探病。哦，孟觉，他真的病了？嗯，娘娘，他是真病了，霍大将军也要求同去看望孟大人，皇上只能命霍大将军同行。孟太傅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说他脸色白得像雪，整个人精神特别不济。后来皇上告诉他，孟夫人夜闯地陵被士兵误伤了，如今生死难料，听闻孟大人差点晕过去呢。霍成君咬牙切齿地笑着：云哥呀云哥，你这次倒是真的做到了你说的话，你和孟觉真是两个相互折磨的人呢。小姐，
宫女突然改了口，霍成君会意，笑扫了一圈四周，所有服侍的宫女都退了出去，立在他面前的宫女这才再次开口：
小姐，奴婢可只是代传霍夫人的话，霍老夫人说了，你入宫这么多年，怎么肚子还没有消息？那张良人也有身孕，那边更是眼见着第二个儿子都要有了，你究竟在做什么？宫里的太医全是一群废物，你这两天找个时间出宫来，我听说终南山那边有个老婆子其子十分灵验，我陪你去走一趟。
霍成君的好心情一刹那间变得无影无踪，他一把把案上的食物全都扫在地上，宫女吓得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
小姐恕罪，小姐恕罪，奴婢只是传霍老夫人的话。滚出去！
霍成君觉得自己就要被他们逼疯了。
我霍成君肯定会有孩子的， 我肯定会有的。
许平君隐隐明白云哥和孟觉之间出事了，否则云哥不会深夜突闯地陵，所以他不打算送云哥回孟府，可以不方便带云哥去未央宫。正无奈的时候，突然想起他和云哥以前住过的房子还空着，略微收拾一下，正好可以用来暂住。他命刘氏先回未央宫，自己带着云哥回到了他们的旧宅，又传了太医来给云哥看病。三个太医一直守在云哥榻前，未曾合眼，而许平君就命人在外间的屋子里放了张软榻，守着云哥。每一次起身探看，都看到太医摇头，许平君只能黯然地坐回去。
过了一会儿，三个太医满脸疲惫地向许平君请罪：“
臣等已经尽力，不是臣等的医术低微，而是孟夫人的身体不受药食啊。”
许平君没有责怪他们，谢过太医之后，就命他们告退，叫了个小宦官过来，命他去请孟觉。一则是想着孟觉的医术好，二则是想着总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样子，云哥的病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唯有清楚了缘由，这才好对症下药啊。
当许平君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孟觉时，不能置信地摇了摇头。风度翩翩的孟觉竟然一夕之间憔悴虚弱到这般地步，本来存了一肚子的疑问，可此时全都变成了无奈。
孟大哥，哎，这是怎么了？你和云哥不是已经缓和了吗？我还听说他在跟你学医，怎么现在这又好像……你怎么了？这是得了什么病？怎么连路都走不了了？
孟觉没有回话，推着轮椅的八月忍不住说道：“
娘娘，公子不是病，是身上的余毒未清。现下公子又是内火攻心，不肯进行调理，所以身体虚弱无力。”什么毒？孟觉，谁敢给你下毒？谁又能让你中毒啊？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深，
鸟语河谷，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精彩上演。
No Radio。
无论